重磅，马杜罗出卖中共，以色列全面驱逐中国工人。里程碑，乌克兰破解超音速导弹，震慑中俄。陈光诚话，美中贸易必须同人权挂钩。英加澳葡承认巴勒斯坦国，美国国务院批做show。内蒙强采男性血样本，网民惊讶话要做器官配型。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美国针对委内瑞拉贩毒链的打击力度空前，海军驱逐舰、巡逻舰频频出动， F-35 隐形战机更是部署到波多黎各。如此规格的贩毒行动在委内瑞拉外海堪称史无前例，而马杜罗当局则高调宣称要动员400万民兵应对，整个加勒比海一触即发。不过美国保守派记者卢拉鲁默21号就爆出一个惊天猛料，他说马杜罗其实早就同川普政府倾掂数，并指出川普的特使格雷内尔今年已经同马杜罗多次见过面了。他甚至表示马杜罗愿意交出2020年总统大选的投票机和机器舞弊的证据，马杜罗要向川普交投名状。这个消息一出，无论真假，最怕的应该就是中共了。要知道马杜罗本身就是靠操纵选举打压反对派维系政权的人，他治下的委内瑞拉选举早就被国际社会广泛质疑造假，而这种模式背后长期都有中共的资金、技术和宣传加持。马杜罗因为咁对舞弊手法再熟悉不过了。而家若真系将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机同舞弊证据交出嚟，就可能令中共喺全球选举操控嘅黑幕彻底披露。X 网友三票先生就事件分析话：，原来马杜罗早就向美国暗送秋波，咁咪即系要出卖中共？唔怪得知啦，美国对委内瑞拉只系围而不打。看起来很可能和平解决、哦。X 账号李慧当官评论说，这个是个重磅消息，当美国大选和病毒都针对习近平和中共，中共就来被消灭不远了。中共在国际上走到今天已经是众叛亲离，如果说马杜罗这个是背后捅刀，那以色列就是当面反台了。长期关注中国社群事件的 X 账号昨日在21号发表文章，并配上一段影片。9月19号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名中国建筑工人发影片说，当地多个地盘被警察封了，不给工人入去。另一名工人亦证实，目前以色列已经停止了人力和建筑工程的审批。而且这个事件已经被中共官方媒体证实了，网易22号报道中还透露更多细节，大批中国工人被拦了在门外无法进入，只能够坐在马路膊和交通工具上，一边玩手机一边等待。地盘的两个大门口都停了警车，对中国人严防死守。还有一段影片拍到以色列警察当街拘捕了一名中国摊贩，据称当时有不少人都在卖东西，但警察特别选那名中国人落手，捉到人之后要他双脚跪地，双手伸去背后戴上手扣。还有一些在其他地方卖货的人表示，最近以色列警察确实正在严打亚洲面孔的小贩。而且这个月初，以色列政府还要求一间中资公司解雇322名工人，理由未知。有传言说，到今年年底前，以色列可能要驱逐所有在以色列的中国工人，将他们全部赶回中国。据悉，目前有约10万名中国籍工人在以色列从事建筑行业的相关工作。他们里面大部分都曾向中介缴交过高昂的费用，如果被赶走可能会导致他们损失惨重。 其实早在四日前的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同中共公开反面了。他在度面对一个由250名美国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时发表讲话。他说，过去伊朗曾经围困我们，想要彻底消灭以色列，但是我最终冲破了包围。今日又有人想对以色列发动新的围困，以卡塔尔为首，中共亦参与其中。这个是一场媒体围困，背后是巨额资金的推动。中共和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不用讲了，现在连他的非洲小兄弟亦都不听话了。 BBC 17号报道，近期赞比亚爆出一宗震动全国的大案，当地几百名农民联合起诉两间中国国营企业，索偿金额高达800亿美元，理由是这些企业的镁矿坝倒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这宗案件被称为赞比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环境诉讼之一。据海外媒体报道，今年2月，位于赞比亚铜矿区的一座储存铜矿废料的大坝发生事故，几百万升强酸性废水流入河道，导致大量鱼类死亡，饮用水源被毁，农作物大面积受损。农民在提交给卢萨卡高等法院的诉状中表示，事故影响了约30万户家庭。美国大使馆上个月已经通知撤离相关人员，而涉事的两间公司分别是赞比亚谦比希湿发冶炼公司和中式非洲矿业有限公司，都是中共国企的子公司。观众朋友，你认为非洲农民能不能够遭到这笔钱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
近期一个重要消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乌克兰的电子战系统在前线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威力，竟然成功干扰了俄罗斯引以为傲的舵手极音速飞弹，令这些武器频频打不中目标。这一进展被认为是可能改变战场格局的重要信号。这个令一直靠着超音速飞弹撑场面的中共亦应该好好地检讨下了。据乌克兰军事媒体防务快报13号引述军方情报报道，乌军的电子战设备在2025年展现出越来越强的效能。过去被普京称为无敌武器的舵手导弹，飞行速度可达10马赫，专门用于突破北约的防御体系，几乎无法拦截。不过在实战中，它就连续出现偏差，原因就是在导航环节被乌军成功干扰。防务快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因为这样投入了巨额资金，只是为了对抗乌军干扰，就用了至少15亿美元，在导弹、炸弹和无人机上大规模安装抗干扰天线系统。这类装置每套价值上10000美元，累计成本高得惊人。不过即使是这样，乌克兰的电子战依然没有被削弱，反而持续有效。报道还提到，俄罗斯的抗干扰设备不断升级，从最初的4个接收单元发展到8个，甚至16个阵列。这个指令成本更高，但未能改变舵手导弹在战场上被干扰的现实。报道指出，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代表着一场高成本低效率的军备竞赛，原本宣称无懈可击的导弹现在就变成了昂贵而且尴尬的负担了。乌克兰的成功经验亦在这里提醒了一贯依赖超音速导弹的中共。资料显示，中共的东风系统导弹、巡航导弹以及空投炸弹大部分依赖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来导引。
而中共北斗使用的频段和俄罗斯格格纳斯系统一样，同样集中1000至2000小赫之间。这个意味着一旦敌方掌握了相关频率参数，电磁干扰就有可能对它造成实质影响。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的成功经验亦给台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怎样令电子战系统覆盖适合的频率范围，并不断收集更新北斗的相关参数，将是台湾防御体系能否有效的关键。美中关系的走向再次引发热烈讨论。美国天主教大学研究员、原中国知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近日强调，美中贸易必须同人权挂钩。他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大纪元报道，19号，美国天主教大学举行了一场呼吁营救人权律师高志成的活动。陈光诚在活动中指出，美国国会日前推出的高志成自由法案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改变了自1999年以来美中贸易和人权脱钩的错误做法。据悉，高志成曾长期为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访民等弱势社群辩护，并公开呼吁中共停止迫害，因为这样被当局吊销执照、被绑架甚至遭受酷刑。2006年，他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被长期囚禁，自2017年以来一直下落不明。美国这项法案不单止凸显了对高志成的声援，目的是纠正美中关系多年来忽视人权的严重偏离。外界普遍认为，美国1999年开始推动中共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养虎为患。中共不单止没有好像预期地走向开放，反而对内加剧迫害人权，对外扩张渗透。陈光诚认为，这项法案的核心就是要求美国所有贸易往来都必须与人权相挂钩，任何想与美国做生意的个人、企业和国家都必须遵守基本人权，否则免谈。他还强调，美国必须彻底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只是靠外交抗议毫无作用，只有配合实质性的制裁才能够产生效果。他同时警告，中共对美国政府的渗透非常严重，而美国对中共的衰政政策尚未彻底清除。这种态度如果不改变，民主国家将继续与魔鬼达成协议，不单止中国人的民主前景会被摧毁，连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自由和价值亦将受到严重威胁。陈光诚表示，他期待高志成自由法案能尽快提交给总统川普签署。他坚信将贸易和人权挂钩是美国纠正过去近30年弯路、维护普世价值的关键一步。观众朋友，如果你亦愿意对美国这项法案表示支持，请留言一，多谢大家的参与。英国、澳洲、加拿大和葡萄牙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以色列不满。一位美国国务院匿名官员私底下透露，美方认为盟友的举动如同做 show。 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匿名官员表示，美国现在的重点是严肃外交，而不是表演性质的做 show。 美方优先事项很清楚，第一是尽快释放人质，第二是确保以色列安全，第三是推动地区走向和平和繁荣。而这些目标只有在摆脱哈马斯控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成。面对西方盟友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做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在一段影片讲话中回应说，在10月7号的大屠杀之后，我要告诉这些领导人听，你们这样做是在鼓励极端主义，巴勒斯坦国绝对不会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早已经广为人知，亦正因为这样， 内蒙古某市公安局近日发出通告，要求采集全部男性血样本，并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呢一举动立刻引发巨大争议，好多网友质问：呢个系咪用嚟做器官配对噶？太吓人啦！综合媒体报道，9月2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发出通告话，根据上级部门统一部署，9月5日起，居民户籍地派出所要承担一项任务，采集辖区内男性居民的血样本，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声称采集的血样本改善公民身份信息，而且仲要挟话这个直接关系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这个通告出来之后，引发了网友普遍质疑和担心。网友留言说，太吓人了，我怕这个是别有用心，要配血型啊，估计这些日子会有健康的男人失踪或者遇车祸。有安徽的网友说，我们安徽这边几年前已经做了，近亲的可以只安排一个人做。亦有网友批评，这个是赤裸裸地侵犯人权，公安无权这样去普查公民最核心的生物信息。还有网友质疑，不会只采集群众，放过领导是吗？长期以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一直持续。这个月初，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阅兵仪式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论器官移植和活到150岁的话题，引发全世界关注。亦正因为这番谈话，习近平无意间将中共特权阶层依靠活摘民众器官来续命的丑行进一步暴露在世人眼前。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